愿你们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敬拜。圣经说，说来到上帝面前的人，我们今天都来到上帝面前，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我们都相信上帝吗？我们都相信上帝吗？相信啊。好，我们没有想到吧，在我们还没有相信他之前，他已经先相信我们。我们今天一起来借着他的话语，我们来学习。有一个人一直以为自己有自卑感，所以有一天呢，他就去看一位心理医师。那么医生就问他说，你的问题在哪儿呢？他说，我想我有自卑感。接下来几个礼拜呢，医生让他做各样的试验啊，然后呢再等这些试验的结果来判断他真正的问题在哪里。那么最后医生就打电话给他说，你来医院啊，我告诉你那个结果啊。就医生就对他说，我告诉你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其实你根本没有自卑感，你只是真的比别人都差。在社会上总是会有一些事情让自己觉得不如别人。虽然林肯总统为人类的平等尽最大的努力，让黑人得到解放，不再需要活在权力和机会不均等的制度之下，可是他自己和大部分的人好像你我一样，我们虽然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但是好像人都并不相等。虽然我们的体力智慧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的潜力一定超过我们所需要的。在我刚信主不久那时候，我高中啊，教会有一个一个妈妈啊，那个时候呢她50来岁，她就做了一个见证。她说呢，他们家买了一台钢琴，可是这个钢琴呢，这个没有办法从他们的楼梯搬到二楼去，他们楼梯太小了，太窄了，所以这个钢琴呢不是这样的大这样的这种钢琴，是那种upright， 是那种一条的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用吊链从外面把它吊到从二楼的窗户进去，这样子我们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啊。他说用吊链把这个这么重的钢琴呢，就把它吊到这个二楼的窗户，从二楼窗户进去。就在这个吊起来这个底下呢，这个吊起来的同时呢，这吊链断了，这底下有一个工人就给他压个正着。他说呢，在那个时候呢，他一个女人家还想说，哎呀，他就把这个琴键提起来，让那个人可以被拖出去，嘎滑下去。哇，他说啊，他事后啊，那个背疼了不知道多久，那个肌肉酸痛了不知道多久，可是他没有想到他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一个女人家抬起一台钢琴。 Can you believe that? I don't. 当一个人发出他的潜力的时候，他的力量是无法想象的。例如说，如果从我们一个人每一个人身上所带来的所产生的原子的能量，可以炸毁一个大的城市，像纽约这么大的城市。还有一个人的头脑到底有多复杂，你说哎呀，我头脑简单， No， 你的头脑还不简单。如果要造一台电脑能够做我们的脑子里头所能够做的事，这个电脑呢需要呢像整条街这么宽大20层楼的建筑物才能够做像人头脑所能够做的事。尽管是这样子，许多人还不知道认识自己的生命受造奇妙可畏和尊严，不知道自己里面有多少的潜力啊。在很多年前啊，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美容医师哈 Dr. Maury Maxwell，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New Face and New Future， 那新的面貌新的未来，当中呢他提到说，人因为脸部的整形改变他们的生活和前途。那本书里头说到的是，当一个人的面貌改变，他的人格也会有奇妙的变化。可是经过了许多年之后呢，他发现说他所做的结论呢却是彻头彻尾的错误。所以呢是这样子，因为许多的病人呢经过了手术之后，尽管他们的面貌变得很好看，而且很受欢迎，还有的真的是很漂亮，可是他们的思想里头还是一个不漂亮的人。他们有一个新的脸孔，却有一个旧的人格。更糟的是，当他们自己照镜子的时候，他们认为医生所做的手术根本没有什么帮助，没有什么改变。即使他们的朋友家人都觉得说哎呀很漂亮很不一样，可是当事人一点都看不出来。为什么我的鼻子还是一样塌？为什么我的眼睛还是一样浑浊？后来 Dr. Murray Maxwell 他再写一本书叫做 Psychological Computing， 他开始用不用整容术来改变人的容貌，他用改变人内心的人格来改变外面的容貌。因为他相信真正能够改变外面容貌的不是靠整容，而是靠改变内心内在品格的更新。一个人如果内心是弯曲的，是苦毒的，是嫉妒的，是受伤的，如果能够医治好心中的人格，外貌自然就会有改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三样。圣经里头有哪一些有自卑感的人？第二，上帝眼中的我们。第三，怎么样去克服这些问题？一，圣经中一些自卑感的人，摩西。在按照人间的标准，摩西不应该会有自卑感的。可是他的确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因为他曾经失败过，他的失败感到十分的歉疚，因为他做错了事，使他一辈子背负一个重担，一辈子挺不起腰来。他在埃及地杀了一个人后逃往米甸居住，在那里他成立家庭，和他的岳父母同住，40年中他完全和他自己的同胞隔离，也渐渐的被忘记，留在他生命中的只是他心中的罪疚。直到有一天，在出埃及记第3章 第六节到四节，耶和华对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已经达到我的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我想摩西所听到的只是我要差遣你去，他马上的想到的是他自己不足，想到他自己是一个逃兵，是一个失败的，感到的自卑。你知道吗？自卑不是谦卑，谦卑的人应该是世界上最有信心的人，因为他内心对上帝的应许有信心。但是摩西不是这样，摩西对神说，我是谁啊？我是什么人？我竟然可以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领出来。从自己的角度看自己的能力的身份，换句话说，他对上帝这样说，他说，你有没有搞错？你看错人，你根本不认识我。但是上帝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以后，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我。上帝要摩西用他的眼光来看他自己的力量和身份。换句话说，上帝这样对摩西说，我知道你不行，可是你不知道我行，我要你去，但是你要听我的话去做。摩西回答说，他们一定不相信我，也不听我。换句话说，就算你愿意相信我，可是人们不相信我。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你知道我向来是不会说话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我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人。他的意思是说，就算大家都相信我，我的身体也不会相信我自己有这样的能力。然后呢，耶和华就有点生气的对他说，那请问是谁造人的口呢？是谁使人哑巴呢？是谁使人耳聋呢？是谁使人的眼睛可以看呢？我必赐你口才，你去吧。这是第一个，摩西是一个标准的自卑感。第二个，耶利米，耶利米啊，第一章四节到五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那我就说，这是耶利米说，他说啊，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这么年幼，我是年幼的。自卑感的人会首先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人喜欢把自己跟别人比较，害怕比输了。他担心什么？耶利米担心什么？他太年轻，太年轻，担心自己经验不足，嘴上无毛，担心。第三个，以利亚，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人格。列王记上啊，十九章告诉我们说，在加密山献祭之后，以利亚就开始逃跑，因为一个女人耶洗别对他放狠话，说明天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样的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 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路，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换句话说，他说，意思是说，我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没有像我的前面的人这么厉害。第二，神眼中的我们，我们是上帝眼中的宝贝，你认为呢？你认为你是上帝眼中的宝贝吗？当神看着你的时候，你在敬拜他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从神一切的容貌里头看见你是他心中的宝贝呢？你是神心里头的宝贝吗？马太福音六章这样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天父还养活他，他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然后一直说要又说到这个野地的花也不劳苦也不纺线，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然后就说，他说这些东西今天还开花，明天就枯干丢在火炉里，上帝还给他们这么美丽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何况你们呢？神岂不把最好的给我们吗？约翰三章十六节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知道我为什么刚才说在我们信上帝之前，上帝已经先信我们，他先相信我们，所以是他先差他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上帝先爱我们，才让我们信的人可以去领受到，去感受到那永生的礼物。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已经爱我们，而且相信了我们，相信了我们。为什么？我们来看第二点，因为我们是神手中的弓。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workmanship， 我们原是他的杰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都是神手中的杰作作品。因为我们立志行事，是神在我们心里头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原来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管我们的遭遇、我们的出身、我们的种族，还有我们的背景，不管我们从哪里来，我们都往哪里去，我们都往那里去，是神要我们每个人往他那里去。因为他在我们生命中不但爱我们，而且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第三，我们是他的身体。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教会不是指着会堂，而是指所有他的儿女，都是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所充满的。意思就是说，那充满全地的神，他就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头。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说说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为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让基督的身体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不只是他的弓，我们也是他的身体。 第四，我们一生上帝有特别美好的旨意，上帝把我们安排在这地上，使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能量，不同的功能，可是我们是要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五节说的，说总要肢体彼此相顾。弟兄姊妹，我们原来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是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肢体，可是我们为了是要彼此相顾，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是身体的一部分，我们都极其贵重。最后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是怎么样克服我们的自卑感。首先我们要认知，我们还没有受造，上帝就已经认识我们。我们还没有受造，你有没有想过，上帝还没有造我们他就认识我们？请问他认识我们是什么？因为他的里面就已经有我们了，我们是按照他里面造的。圣经诗篇139篇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经看见，你所定的日子还没过一天，你都写在你的册上。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彼此之间的接纳。我们社会与时代接纳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人和人之间的接纳不容易建立在一个基本人性的基础。在男人的社会里头，男人跟男人碰面第一句话不会问说你的家人好吗，不会说你有几个孩子，问说你在哪里高就。请问要是我没有什么就也不高，我怎么回答你呢？所以人和人之间彼此的肯定和接纳，在一个社会的群体当中是很艰难的。一个人一旦没有工作，就以为对社会家庭没有贡献，以为没有被肯定的条件，身体的健康就一日比一日差。偏偏我们的社会当中，人不但表现要好，而且还要比别人更好，事业上要比别的公司更有创意，同样的公司就要比别的同事更有效率，孩子读书的学校要比别的学校更好，就是同一个学校他的成绩要比别的孩子更好，住的房子也是一样，要住社区比那个社区更好，这个城市比那个城市更好。所以人和人之间没有单纯的接纳，人喜欢用外表来得到别人的肯定，用成就或者是用口才来提高自己的形象，很少人有勇气把自己的困难说出来，恐怕别人不能接纳。在这样竞争和扭曲的社会，有很多的人每天活在自卑感里头，不敢说出来。 反而当人在灾难的当中，大家有处在同样一个困难的环境，人和人之间才能够表现出真实的自我。上帝要医治我们，但是他要让我们先知道，从我们生命还没有开始，至于我们被造之前，上帝已经认识了我们。我们不需要在他面前有什么表现，我们不用考虑我们在神面前有什么形象，因为我们的形象都是他给的。最重要的是，他了解我们的生命，每一段的生命，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他接纳了我们。以赛亚书55章这样说，他说，你们当就近我，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他说，你们当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施怜悯，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耶和华必广行赦免。在这里广行赦免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必定接纳你。哦，所以我们要记得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需要在神面前有什么表现，上帝才会根据我们的表现来接纳我们。他的操作方式不是根据我们的表现，不是根据我们的成绩、我们的能力，那根据什么？根据我们跟他的关系。第二，神在我们一生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之前，我们说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杰作，可是呢还没有完成。诗篇139篇说，神啊，求你鉴察我。哎，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诗篇139篇23、24，来，预备，请。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谢谢。腓立比书1章6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意思是说，必完成那个功。以前有一篇文章啊，让我看了以后心里头很害怕。这篇文章说到说，人呢会变老，可是不一定会长大。Scary， 因为人会变老，是随着一天一天在过。人不一定会长大，是因为没有把握变老的机会，让自己一生完全被神所成全。我紧张是因为我担心我过了一天又老了一天，却没有长大一天。当人的生命结束，并不是生命的句点，生命来到尽头，却没有被上帝的旨意所成全，就好像没有完成的一幅画，没有做完的作品，没有写完的文章，没有完成的曲子，没有结论的文章，没有结局的故事，没有毕业的学生，没有回家的浪子，没有长大的孩子，多可惜。所以诗篇139篇23、24说，看在我里面有什么阻拦没有，有什么恶行，有什么阻拦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第三， 用神的眼光看自己，不要用别人的眼光衡量自己。诗篇139篇17、18节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算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人和你同在。你可以感觉这样的，你可以这种感觉吗？今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你觉得神跟你同在吗？还是昨夜的噩梦跟你同在？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说，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他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那么既然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宝贝，那么我们对于神看成什么，我们对于神看成什么分量呢？如果我们是神的宝贝，那神是不是我们心中的宝贝呢？我们生命中总是要有一个至宝，那会是什么呢？以赛亚书33章这样说，他说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保罗自己也在腓立比书3章这样说，他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这个至宝，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就是我的至宝。诗人所说的是一种跟神的关系。你跟神什么关系？你跟神的关系决定你怎么去认识你自己。诗篇139篇17、18节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的宝贵，意思是说你所看的对我来讲更重要。在加拿大服侍了十多年之后，上帝带领我们去芝加哥牧养一间教会。还记得那间教会的第一任牧师，他亲自来加拿大邀请我们去接续他的服侍，他自己要去神学院教书。后来我们到了芝加哥的教会以后，我们开始听到一些酸酸的话，说哦，像刘牧师这样有恩赐的牧者，要接任他服侍的人会很不容易哦，你们的胆子也够大了，刘牧师牧养过的教会很少人能够接续他的工。这是事实，因为他是我们自己教会的牧师啊，我们从小就认识他，而且他呢是我们所敬重的，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声乐家，他一口男低音，那个唱起歌来哇，很少不受感动的。我根本没有任何本钱和胆量跟他相比，我根本不会有以利亚说他不胜于他列祖的问题，因为我永远不会是以利亚。可是在往后的十几年当中，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些很实际上的问题哦。教会中的领袖年纪都比我大，要他们开口称呼我牧师，从他们的脸上我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你们可以了解保罗对提摩太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那个牧师呢姓刘，那是一个台湾教会，他们这叫劳。我姓杨，我的英文就是 Young。 雅各书五章十三到十六节有一段圣经这样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就要歌颂；有病的呢，请教会长老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在这里呢，雅各说到人受苦时的痛苦，遇到好事的时候的喜乐，生病的时候的软弱，犯罪之后的歉疚，这些情况都可以开口帮助我们，开口向神祷告，向神赞美，请人替你向神求助，或然后向神求饶恕。因为圣经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可是他马上又说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这里头在说什么？这里才说以利亚是旧约的经典人物，是希伯来人信心的先知。雅各书说以利亚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这里在说以利亚跟我们都有这些性情，他有软弱，有歉疚，有喜乐，有痛苦。上帝听他的祷告，当然也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义人。义人不是名人、伟人、好人，义人是他的人，属神的人。你是属神的人，你是属神的人吗？你的祷告大有功效，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你属谁。不是因为我们的成就、我们的表现，而是因为我们跟他的关系。摩西对上帝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我向来是不会说话的人，我是拙口笨舌。然后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吧，我给你口才，我可以体会摩西的心情。当我蒙召献身全职服事的时候，圣经还没有看完一次，圣经的目录都还没有搞懂，就报考神学院。我告诉我的弟兄姐妹，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不看好，认为我已经让他们很没面子了，不应该再出去丢人现眼。按照我当时的情况，他们的担心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他们问我一句话，你有什么可以献给上帝的？那个时候我真的想不出我有什么可以献给他的。我自己明白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世界用，可是我真的也想不出我有什么可以给上帝用。我真的发现我已经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出路了，所以我来跟随耶稣。在那些年代， 报考神学院需要有教会牧师的推荐。我还记得我那个牧师啊，我们那个教会的牧师胖胖的人，心宽体胖，非常疼爱我们。他拿着我的那个神学院报考单问我三次，你确定上帝呼召你来全职服事吗？我傻乎乎的回答是的，一点也没有办法察觉他脸上挤出勉强的笑容，原来是要掩饰他心中对我的担忧。听完以后，他就去打个电话给神学院的院长。在电话中，我记得他对院长说，他说就让他试一试吧，不要太为难他，也不要期待太多。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之下，我开始我坎坷的献身之路。当我读到摩西对上帝所说的话，我痛哭了一场。我没有摩西傲人的身世，却有他所有所说的病症。哥林多前书一章26-31，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智慧的羞愧，拣选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又拣选世上卑贱的叫人厌恶的，以及那没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主指着主夸口。保罗呢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话，我虽然因此得到安慰，可是也只有得到一半的安慰。为什么？我可以体会说你们蒙召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我可以体会。我也可以体会神拣选世上愚拙的，神拣选软弱的，还有那没有的叫人厌恶的。可是我怎么样也没有看到上帝为了这些人叫他们羞愧，要废掉那些有的。我反而觉得我自己对上帝来说是多余的，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原来问题就在这里。保罗说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意思是一个自夸的人就不在神面前。讲清楚吗？你要自夸，你就不要来神的面前。你要在神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我一直以为我很自卑，就是不肯承认自己原来在很多方面都很差，一直在否认自己原来本质就是低劣的。一路以来我一直要证明自己不是我的弟兄姊妹所说的这么烂，需要让他们看见他们低估了我的能力。我以为只要借着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加倍的功夫，一定有一天让他们刮目相看。哪知道这就是我最差的地方。因为没有为上帝所造的我感谢他，一直在看自己所没有的。我就是不肯承认我所有一切都是本乎神的恩典。我看重人的感觉胜过神的看法，我一直活在人的期待 一直试图去扭转人对我的轻视和不屑，一直想要扳回人对我的形象。但是你们都是聪明人，你们一定知道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嘛，对不对？就是丑人多作怪，越描越黑，越搅越臭，贪爱虚浮的荣耀，偷却上帝的尊荣。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太多的自己就没有十字架，我完全忘记保罗所说的，说使你与人有不同的是谁呢？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所以我的日子过得很辛苦，也让那关心我的人继续为我担心。这样的光景让我自己变得越来越目中无人，目中无神，只有自己。圣经说爱是不自夸，不张狂，这一点我懂，其实我不懂，因为我自夸，所以没有爱，不懂得爱，也不能接受爱。我最看不起那些骄傲的人，我认为说他们都是自大狂，目中无人，可是没有看到说我之所以对那些骄傲的人这么严重的反应，这么感冒，是因为我里头内心的自大。后来我再一次看到保罗所说的，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保罗说，就夸我的软弱吧。在他的软弱上，我看见十字架的工作。虽然我不知道保罗所说的那根刺到底是在说什么，但是他所逼迫的耶稣在他生命中所做的工，我就开始看见他也在我的生命中开始动工。谢谢你们愿意让我做你们的牧师，因为你们把我当作是你们的兄弟，你们的家人，你们还愿意接纳我。即使我告诉你我所有的缺点，这就证明保罗所说的，我们在基督里本乎神。弟兄姊妹，虽然你们不必然有我的遭遇，但如果你们也能够体会我所说的，让我们回到神的话语，放心的来到神面前敬拜他，因为他完完全全认识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他在我们生命上的工作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天天来到他面前，从他的眼中多认识自己，因为他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好，来，他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好，让我们一起来说哈，来，他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愿神的话语说出来，从我们的口中说出来，没有突然返回。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宣告自夸，夸什么？夸他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圣洁、我们的救赎。愿上帝的儿女都说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